2023年5月，美国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关注中国当局针对海外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跨国镇压的问题。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中国施加压力并且企图控制海外华人和流亡少数的民族社区的成员，它的程度是超过任何国家。其中中共最常见的跨国镇压手法就是威胁海外意见人士在中国的家人，压迫意见人士，要他们停止对中国政府或者是共产党的批评。现在生活在美国加州的涛哥就是最近受到要挟的一位意见人士，他开设的 YouTube 频道栏目和 X 网名都是叫做是强国反贼。涛哥是出生于中国山西，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涛哥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曾经回到中国工作和生活，后来在2020年正式定居美国，目前就职于加州某跨国公司。美国之音记者就涛哥最近的经历对他进行了采访。记者问涛哥怎样变成一名反贼，涛哥回答说，他自小就不是一个好听话、好循规蹈矩，学校叫他是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人，他自小就有反心，或者用中国古代的话就叫做反骨。从比较小的时候，他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接受的政治和共产党相关的教育很多都是谎言，这个教育和生活常识和其他方面的教育都是有冲突的。在大陆初中大家都要学一门课，就是政治，他觉得这个政治课和共产党相关的内容全部都在这里舔共，他那个时候觉得很可笑，那个时候也都必须硬着头皮学，因为中考要考政治是必修的，没选择，但他当时觉得是挺可笑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党，为什么会有一个政府，他所有时候都是伟大光荣。伟大光荣正确的是对反贼来讲是一个讽刺，共产党在他的洗脑教育上，在他的教科书上真的这样写，所以他觉得可笑。从高中开始，他就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的智能手机，就是诺基亚那种普通按键的手机，但那个时候已经有流量可以去上网，那个时候内网还可以查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他第一次在百度上搜索是六四事件，当时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所以这个丰富了他自己的资料库，他看到了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历史，包括好像文革、大跃进、六四。文革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会讲，但是讲得很敷衍，他可以看到更加黑暗的东西，所以这个相当于是构建了他的心路历程。从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贼，和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上大学第一年正好是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从他大学那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是每况愈下，形势越来越差，越来越严峻，那个时候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出来，所以这个背景之下，他也都做了离开中国的准备。他大学毕业，然后来到美国，然后又回国，然后又来美国，那个时候他知道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收紧，知道他在中国随便讲什么说话就可能会为自己惹上麻烦，所以他其实是非常谨慎的。推特上一些比较有名的推主，他们都叫做微博难民、网易难民，还有知乎难民，他们很多都是在国内的平台被封号，受不到才来推特的。他其实不是任何平台的难民，他这些平台上甚至连账户都没有。他在高中大学的反贼程度已经跟现在一样，但他知道他在中国发声说话会有什么后果，可能会被边控，可能是会被拘捕，可能会离不到美国，所以那时候他保持一个很克制的不讲说话的状态。那记者问，来了美国之后是怎样变成公开的反贼呢？涛哥说，那时候他已经是做了至少十几年的反贼，他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在2020年12月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在2021年2月开通了推特账号，然后就持续发声一直到现在。 YouTube 他没有一直在更新，推特他一直在用，也都一直在发声。他在2021年有几个月没有工作，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那时候他相当于是一个全职的频道主，那时候平均每三日就更新一期的视频，风格就是时事政治，但他希望是通过这个讲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比如当时有个卡车司机因为北斗定位系统自杀，他当时做了上下两期的视频，讲中国卡车司机是一个怎样的现状，他们在什么的一个环境之下工作和生活，然后他们受到这种恶政的剥削、不合理的政策的管束和压迫是几咁惨、几咁不堪，最后导致这个卡车司机自杀。不单只是讲一下新闻，他希望做一些有深度的分析， 这个是挺累的，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做，重找资料、写稿、录视频、剪辑、做字幕，最后上传。那个时候每日除了是吃饭、是睡觉，都是在做视频，所以那时候全职更新了3个月的时间。后来他有了工作，那个时候偶然还做一下视频，工作期间做了6、4相关的上下两期的视频，那个真是做了很久很久时间。历史，所以是查了特别多的资料，然后要做取舍，哪些要讲，哪些不要讲。那个期间他做了一期跟编程随想相关的视频。2021年大家都知道编程随想这个人，知道他出事了，但对于他的真实的身份一无所知。直到今年大家才知道编程随想的真名叫做阮晓环，才知道阮晓环有什么的背景。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他几乎就没什么太过更新，偶然比如说他有个演讲视频，大使馆门口抗议他会上传到 YouTube， 但是就没有再真正做过视频。如果他是说是重要去做 YouTube 的话，他希望他的定位是一个真的对中国有深入分析的一个频道主，但你真的做时政分析，其实也没有太多人愿意看，这个是一个挺失落的地方，加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忙，所以就没有继续再做这个事情。那记者问中国的警察怎样是找到他和他家人的呢？他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陶哥说其实他曾经想，如果警察去找他，他可以录一个视频然后将他发出来，但他感觉中国的警察可能吸取了一些以前的教训。前几年澳大利亚有个女生叫做 Zoo 的，当时有警察去她屋企和她视频，她将那段录低下来，然后就发到给媒体。她猜测中国警察可能吸取这个教训，她们就不太会跟当事人这样联络。她家人第一次被找到就是在今年3月，其实挺奇怪的，3月份她已经是特别不活跃的状态，她的 YouTube 很久很久没更新，推特上只是偶然一些的推文，可能有时候一星期都不更新。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突然是被人找上了。他猜测是可能去年11月底白纸运动期间，他又到过中国驻三藩市大使馆是抗议，之前他的活动都是线上的，都是在 YouTube 和推特上面，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受到关注。第一次受到关注的可能就是因为去使馆抗议，虽然他当时戴着口罩，但他们找到他的身份都比较容易，而且他演讲的时候也都说了他是频道主长国反贼。他们回去一搜索，其实是要找他是挺容易的，他猜测是因为这样，有几个月的调查期也都正常，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找到他的家人，然后他家人就找到他，说他是不是在外网那里讲一些东西，你将那些东西都要去删除。那时候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他也都没有将这个当一回事，他就跟家人讲话这个账号不是他，有人在冒充他，他就是这样回复。之后他老家就有公安的人直接来到加他微信来找他。他们的逻辑是，你说长国反贼不是你，请你提供你私人的推特和 YouTube 的账号。他说对不住，我没有义务提供这些东西， YouTube 和推特在中国都是不能够用的，我在美国，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呢？然后警察就有些是恼羞成怒，他说你是中国公民，你如果是美国公民，我怎样管你呢？然后就将他微信删了，也都不想跟他继续说了。他想这就算了，他也都懒得搭理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一次他的家人被找上门，他也都没有当一回事。他们将他的微信删了，也都没有说出什么结果来，他也都没有在推特上公开这个事情。第二次就原因比较明确，涉徒日记的频道主八炯，他6、7月份在美国，他6月底来到他这里跟他做了一期的视频，那个视频大概有40万的点击率。隔了两日后，八炯和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主在中国驻三藩市使馆门口拍了一系列的视频，他当时没有参与拍摄视频，不过有拍照，拍完照之后他就放在自己的推特上，有小粉红将他推特的照片截图放在微博上，微博有些大 V 粉红转发，所以这个事情是搞得比较大。所以之后他的家人第二次、第三次被人找上门，第二次大概在7月中旬左右，第三次可能在7月下旬。这次情况看起来情况比较严重，警察跟他的家人说，现在有图片有视频为证，这件事你不能够抵赖。其实他也没有真的想抵赖，一开始就是想敷衍他们。第二点，他们说如果他这样是继续下去，他家人就会被鞭控，亦就话佢哋如果之后系想因私出国就比较难，呢个相当于警察系俾佢家人一个威胁。佢哋可能知道佢系死硬分子，唔可能屈服，佢哋对佢亦都冇咩办法，然后佢亦都肯定唔会翻去，唔会回到中国。 他们都是去找他家人，通过对他家人施压要求他是闭嘴。他们都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他个人猜测就是他们希望他删去推特和 YouTube 的账号。咁记者问陶哥有冇担心佢哋到美国嚟到骚扰你，彻底唔能够回国，会唔会觉得后悔呢？会唔会担心家人呢？陶哥话佢睇到喺欧洲嘅苏雨桐仲有黄静瑜，佢哋收到咗更加夸张嘅威胁，比如话以佢哋嘅名系订酒店，然后号称有炸弹，令佢哋惹上麻烦。目前喺美国，佢仲未有见到系有咁样做噶。佢个人猜测，因为美国政府同埋警察对呢一种嘅行为容忍度更低。好似美國前一段嘅時間，就係捉過中國喺海外嘅110，佢覺得佢家人仲會受到更多嘅騷擾，但係都冇所謂啦。首先佢同佢哋其實事實上已經斷絕關係，因為都唔見面，佢哋亦都唔會過去美國嚟到揾佢，佢亦都唔會回國去睇佢哋。經濟上佢哋亦都冇任何來往，佢係自給自足，佢同佢哋係事實斷聯嘅程度，所以佢亦都係不在乎。他说他现在做的事情既符合美国宪法亦都符合中国宪法，他没有做过任何违背中国宪法的事情，他做事情亦都符合自己的良心，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都是行得正企得正，所以他们对他家人做任何事情他都绝对不会屈服，他不会在乎亦都不会改变。他说他没有任何的遗憾，其实他2020年那次来就是没有打算再回去，假如他现在还是没有人关注的人，只是一个内心的反差还可以回去，他都不会再回去了。中国现在的情况他觉得是向着一个越来越差的方向走，他觉得再过几年假如他可以回去，他都不会再回去。现在既然走到这一步，他就觉得是无所谓，正好他也不会花这个时间精力或者钱来到想着是回国的事情，他可以在美国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访问陶哥的报道。